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4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本期的英语盾为您回顾二战期间美国空军对缅甸战区的空中支援。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在夏威夷听取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有关亚太局势的最新汇报，之后前往珍珠港的亚利桑那号军舰纪念馆悼念在珍珠港事件中阵亡的美国官兵。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向当年日军偷袭珍珠港时阵亡的将士献上花环，又将白色的花瓣抛入海中。川普随后发表推文，强调要记住珍珠港的历史及亚利桑那号，他说这是他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川普接下来将启程前往日本，展开亚洲首站访问行程。中国星期六将通过新的刑法，侮辱中国国歌可被判处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此外，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还通过了将中国的国歌法列入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这一决议案将迫使香港特区就中国国歌法进行本地立法，并且予以实施。此前人们就普遍担心中国的国歌法将给香港的生活方式带来严重的冲击，是香港失去言论自由的又一最新迹象。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儿伊万卡·川普星期六结束了不到48小时的访日行程，返回美国。不少日本的舆论认为伊万卡旋风改善了日本民众对即将到访的川普的印象。伊万卡是怎么建树这种效果的呢？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戈兰你好。
鲍荣你好。
好的，那么伊万卡访日的旋风是包括了哪些方面？日本的舆论具体又是怎么评论他这次短暂访问的成果的呢？
这个伊万卡的旋风呢，其实表面上的原因非常的简单，一就是她的美貌加上她的时装和她的这种一个很和善的态度，然后她的这个对传特别是对传媒的镜头非常敏感的笑容，那这些呢都是一个日本的民众对她的一个印象很好的原因。可是呢如果仔细的看这些日本传媒的分析和听他们的分析，就是觉得不那么简单。比如说他的那个时装，在日本早就报道过，他有他的时装公司，他有自己的品牌，而且在川普政权刚成立的时候呢，日本也报道过，就是川普政权涉嫌用一些职务上的权力上的便利来推广他的那个时装，所以日本最本来。在一般的民众认为说，猜他这次来一定会穿着他自己的那个品牌的衣服来日本，等于做一次的广告。可是呢，他到了的时候呢，穿的是意大利的一个牌子。那么而且呢，日本人从这个事情上看到，而过去几天他都是穿这个牌子。那日本国民就对本来对川普的美国第一主义有很深刻的印象。可是呢，伊万卡穿的不是美国的。而是意大利的，所以呢，首先在这件事情上呢，对这个川普家族呢，有一种就美国第一主义的这种强烈的印象有所缓和。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日本这几天的表现，至少他的这个公开的，他能表现出一种很适应日本人这种讲究礼貌啊，这种言行举止啊。在日本是很能够获得一些好评的啊。那这方面也反映他这个人的智慧。所以呢，在他在日本东京演讲的时候，台下有一些妇女事后就评论说，他这个伊万卡这个人不但有美貌，而且还有了不起的智慧。那这也是另外一个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说， 啊，在现在今天有一些评论，就是说在现在日本社会啊，现在就是对中国有一种不太好友好的一种民间的这种感情的之下，那么如果伊万卡按照以前他有一种亲中的形象的话，其实在日本他这次访日应该会有一些右翼的人士可能会批评他或者会针对他怎么样，可是呢没有。那为什么没有呢？就是因为说这次今年九月的时候，中国曾经要邀请他和他的丈夫这个库斯纳访华，可是呢结果没有成，他们没有去。所以呢，而且这次来呢，本来访问日本的同时还要访问韩国和中国，但是他在来访问日本之前忽然取消了访问中国和韩国的行程。所以呢日本的社会也开始，政府也开始关注到他这个微妙的变化，所以呢，这次的社会对他这个伊万卡旋风呢，是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在我在日本这么多年，很少看到一个人在这么短的48小时的时间里面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访问的成果啊。那么日本的传媒呢，对他基本上大小传媒的评论都是很正面的，认为他确实表现得非常好，也包括这个朝日电视台，就是说他几乎是无懈可击的。那有人今天也有人评论说，其实川普整个家族都应该拿他作为一个筹码，应该是可以添分的啊。所以就说现在传媒对整个这个舆论啊，对他的这个评价是很好，而且今天还有人相信说他在这里的得到了一些铺垫的一些形象，会改变了就是明天到访的川普，在他还没有抵达日本之前，日本的民众对川普这个家族的印象会有一些改善的这种情况发生。
好的，那么伊万卡这次的访日也是因安倍政权的邀请，那么伊万卡旋风有没有也汇集日本民众对安倍政权的评价呢？那么另外这个安倍的政权有没有期待伊万卡影响川普访日的结果？
其实本来按道理说哈，就是安倍邀请这个伊万卡来，有得到了一个应该说是外交上取得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成绩吧。可是呢，昨天就是在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让安倍差点又面临了一个政治的一个危机，就是他和这个伊万卡在出席这个国际妇女座谈会上的时候，安倍致辞。他致辞的时候，他重申，日本政府在拿出5000万美元给这个伊万卡的基金，就是这个妇女基金会。那么这个消息一爆出来以后，整个就网络上就很多很哗然，因为安倍前一阵子刚刚好有两个丑闻，这个还没完全过去，就是说他涉嫌用国家的这个公库来照顾自己的好朋友和同盟者。那么这次他的这样的做法又让很多人就说如果说你是拿钱去援助美国的话，你为什么不能拿钱来援助日本的妇女呢？就马上就有这样的声音，而且就是说你是又拿我们的血税来做这种做好人，那么来讨好美国。那么所以呢，马上就发生这个事情了。后来政府呢赶快就放出风声，就说其实这个事情呢虽然是伊万卡的基金，但是呢操作呢是世界银行，不是他因为是他提议的，所以叫伊万卡基金。那么其实是世界银行在操纵，而且呢那个钱的来源也不是税，而是这个日本政府已经压得快要发霉的这个外汇储备。可是问题是这种事情呢，就是在网络上哗然以后呢，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这个解，并不关心这个解释，就是到今天为止，这个声音这种声音还在继续下去。当然没有昨天那么一下子那么厉害，但是还在继续。所以呢现在还谈不上安倍他这个伊万卡的这个旋风能不能够汇集到安倍政权，我想还要看就是川普到了以后呢日本这个他们这个川普的访问的访日的结果会不会体现这个伊万卡的这个这次访日的这个带来的一些正面的影响。那么安倍政权呢其实是很期待和这个伊万卡呢跟他的对话能够影响到川普的这个问题呢，并不是因为通过他这次访日，其实日本政府呢早就在 川普政权川普政权就是成立制的时候就已经传出过说和伊万卡对话和布什纳对话呢，相对呢比跟川普本人对话容易，因为他们因为伊万卡比相对比较的不那么保守，所以呢就是说比较通过他去跟川普去说就比较有容易说得到。那因为这次川普来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日本跟美国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不平衡的问题。这问题呢其实日本一直觉得很委屈，那么但是川普也不是很听得进去日本的解释，所以呢可能日本政府呢很期待就是通过伊万卡呢向这个川普能够反映一些日本方面的这个声音。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说日本也很期待就是说就是能够跟伊万卡通过伊万卡呢加强这个日美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加强日美首脑这种的友情和这种个人的这种友情关系。
是的，好，谢谢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那么川普总统即将启程访问日本，这次的美日首脑会晤会有什么重要的看点？对于亚太关系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下面我们就连线澳门大学全球与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教授，请他为我们分析。王教授您好。
哎，你好。
对，川普当选之后呢，已经与安倍晋三进行了两次会谈，那么此次两国的首脑会晤会有哪些新的进展呢？
其实这个美国和日本之间啊，就是目前来看应该说没有什么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刚才你讲到了，就是说双方也这个安倍和这个特朗普也见过很多次面，然后这个安倍去美国也去过好几次，那么所以呢我想这个特朗普这个东亚之行呢主要的重头戏啊还是在对中国的访问。那么因为这个日本韩国都是美国的重要的盟国，他也不可能就只去访问中国，所以他一定要这个安排这个特朗普呢去访问日本和这个韩国。另外一方面，当然特朗普去日本访问也是为了这个表示对日本的尊重。那么他到了日本以后要觐见这个日本的天皇，那么重申这个美日关系的重要性啊。那么这个呢，我想这个更大的是在礼仪方面象征性的，而不是说在实质问题上要得到多么大的进展。所以我不预期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对日本的访问会这个达成很多这个重要的。
那么川普此前是已经宣布这次亚洲访问的重点在于贸易和朝鲜问题，那么您认为日本在这两个问题上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当然这个贸易问题当然这个是特朗普最重视的问题了。那么这个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对日本也讲了很多，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也讲了很多比较难听的话，虽然他当选以后有所改善。那么这个美国和日本在贸易问题上也是有差不多700亿的这个赤字啊。我想特朗普要提这么问题，那么希望日本在进口美国商品方面这个做出更多的让步。但是因为这个贸易问题啊牵扯到这个安倍在日本国内的这个地位啊，日本国内的地位，所以呢，我想，日本也不大可能就是轻易在这些贸易问题上做出让步。所以呢，我想我不期待就是说在贸易问题上这个美日之间会达成平衡。那么在朝鲜问题上呢，我想这个实际上日本的作用并不重要，而且呢，应该说这个非常不太重要，而且呢，应该说日本起的作用呢，应该说是相对的比较负面。因为日本是这个美国的盟国，所以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日本基本上是追随美国的政策，主张就是对这个朝鲜施加所谓的 maximum 这个 pressure 啊。那么这个立场呢跟这个韩国也是有一定的差别，所以我想在朝鲜问题上是美国要解决这个朝鲜问题，日本的作用还是有限的。
是的，那么感谢呢澳门大学全球公共事务研究所所长王建伟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环境污染每年至少害死900万人，这是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最新公布的研究结果。现在乔治亚州的两位企业家发明了携带式空气净化器，他们说这种产品可以让你随时呼吸到清洁的空气。稍后的美国万花筒为您介绍，不要离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国会审查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是否会给脸书等网络带来新的限制？毒品屡禁不止，美国面临阿片危机。另外，气候变化，美国和中国沿海受威胁的人口最多。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这个星期，脸书、谷歌和推特三家网络巨头来到国会山，接受国会关于俄罗斯通过社交网络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审查。硅谷担忧，这种审查可能会给网络带来新的限制。
这里在脸书总部门外，员工们正赶去上班，此番景象明显展现出这家公司的成长。但是与此同时，脸书和其他一些科技公司正在受到越来越严密的审查，原因是他们可能帮助俄罗斯影响了2016年美国大选。
Facebook has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happened.
脸书要负的责任比他们承认的更多。他们可能不了解宣传战的整个规模，但是宣传战肯定发生了。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参与了这个改变选举过程的事件。
安·拉威尔曾经在联邦选举委员会担任委员。
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必须透明。
国会领导人和很多美国人一样，希望更多地了解外国势力是如何利用谷歌、脸书和推特来影响大选的。
最初，所有人都把它想作是一股体现平等的力量，给无发言权的人以发声的渠道。我们意识到，你一旦允许人在任何时间与任何人讲话的时候，就会给那些持非民主言论的讲话者以发声的平台。
国会有一项提案，要求网络公司公布政治广告的资助者。
有关言论的规定都有过分管制的风险，无论是平台本身，还是国会，或是任何政府试图通过一项法律回应一个特定的问题，最终会导致在所有政治层面上冷冻言论。
硅谷的公司说，他们正在配合国会和政府的调查，但他们同时也在华盛顿游说，确保任何新规定都不会伤害他们的业务。
美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滥用阿片和处方药的严重危机。将近50年前，美国政府就打响了禁毒的战争，花费了上万亿美元，可是成效如何？现在政府和专家正在回顾历史，在打击阿片的新战争中避免重犯过去的错误。
This is crack cocaine. It's turning our cities into battle zones.
Stopping the manufacture and sale of methamphetamines remains one of our highest priorities.
America's public enemy number one is drug abuse.
理查德·尼克松在1971年宣布，美国打响了毒品战争。
In order to fight and defeat this enemy,
为了打败这个敌人，我们必须发动新一轮的全面进攻。
自那以来，每一任总统都会继续这场战争。
Drugs are menacing our society.
毒品正在威胁我们的社会，他们正在挑战我们的价值观，杀死我们的孩子。
川普总统目前正在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向毒品开战，这是一个信号，反映了这场战争是多么艰难。
Opioid overdose deaths.
自1999年以来，阿片服用过量致死的案例增加了近4倍。我们要向药物成瘾开战，对抗阿片的滥用。
数十年来，政界领导人扩大了联邦药物管控机关的规模和权力。
禁毒战争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供给方。我们如何阻止毒品进入这个国家？我们如何避免这个东西？我们的想法是，如果人们得不到毒品，他们就不会服用。
数十亿美元被投入到墨西哥和南美的军事行动中，打击贩毒集团、贩毒者和走私者。他们把可卡因、海洛因以及其他毒品卖到美国，获得上亿美元的利润。
美国警方最近揭露了一起可卡因走私案，这是迈阿密发生的此类案件中规模最大之一。
我们寻求对国民心态进行重大改变，这将最终把毒品和他们的客户分开。
那是一场有选择性的战斗。当中情局偷偷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叛乱分子时，这些反政府分子正向美国走私数千磅的可卡因。 这部分流入的毒品引发了新的成瘾问题，比如吸食更易上瘾的可卡因类型快克。
This is your brain.
这是你的大脑，这是你吸毒时的大脑，有问题吗？
但是像这种广告以及对毒品说不的活动，对于那些已经成瘾的人没什么帮助，治疗的选项也很有限。
当我们谈论这个国家的毒品流行和危机时，我们通常是以死亡的视角来探讨。
政府将重点放在强制性处罚上，而监狱成为瘾君子的必经之路。
20-30 years ago, 我们单纯的使用执法的方式逮捕那些滥用毒品的人，而不是提供治疗。
2009年，政府表示，美国有超过130万人因违规用药被捕，其中25万已经在狱中服刑，他们当中超过一半是黑人或拉丁美裔。这场战争涉及到种族因素。
强效可卡因的问题主要存在于非洲裔美国人社区，我们曾试图通过监禁来解决，而海洛因的流行正在更多地影响年轻的白人，这可能是我们试图通过治疗来解决问题的原因。
到了40年后的2011年，在我们已经投入了数万亿美元之后，全球毒品政策委员会宣布禁毒战争失败。这并非因为资金不够，据毒品政策联盟估计，禁毒战争花费了美国10000多亿美元。
We need to have an approach that 我们需要一种着重预防和治疗的方式，一种能够减少我国药物使用量的公共医疗模式。
我们理解像干预、预防和教育这种方式与禁毒的努力一样重要。
你认识她吗？这是你的姐姐吗？我的天啊！
现在一种新的言论正在显现，公共观点正在从刑事定罪转向以公共医疗危机的角度来看待阿片滥用危机。
全球每10个人中至少就有1个人生活在沿海低洼地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海平面的上升，这些地区受到的威胁越来越大。面临威胁人口最多的国家有美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和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科学家说，气候变化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影响。洪水和干旱，最近几年来这样的极端气候不断的增加。
毫无疑问，这是气候变化的一部分。冬天变暖，下雪的时间推迟了，结束的时间提前了，干旱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加州。
科学家说，虽然不能把一切都归咎于气候变化，不过这肯定是原因之一。
这改变了极端气候的几率，于是热浪的几率增加了，强大飓风的几率增加了，严重干旱和洪水的几率也更大。
这意味着全球沿海的低洼地区遭受毁灭性极端气候的风险越来越大。
We're living in a warmer world.
我们居住的环境越来越温暖，居住的环境在融化，明显的证据是海平面在上升，我们面临着危险，住得离海岸太近了。
科学家说，虽然千万年来地球气候在自然的起伏，可是
我们从来没有在100年的时间里经历过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最让我担心的不是今后1000年或者下一个冰川时期，而是今后的100年。
这不是自然，如果没有人类的活动，按照大自然规律，最近几个世纪来太阳和火山活动应该让气候变冷一点。变热主要是人类活动造成的，是人类释放进大气层里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效应气体和微粒造成的。
海平面上升和更严重的极端气候造成的影响远远不只是洪水。
We have greater disease.
疾病加剧，传播更广，由于气温升高，空气质量不断恶化。
全球农业也不得不去适应环境的改变。就像在太平洋水族馆制作的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的，孟加拉国的海平面上升导致土壤中的盐分增多，农民无法再种植常规农作物，只能改种更加能够适应盐分的谷物。一些国家正在努力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印度尼西亚，美国跟印尼科学家和那里的学生正在修复海草，海草保护海岸免受风浪的冲击， 有助于减少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我们不能瞬间消除威胁，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不过我们可以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的严重性。
科学家说，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减少使用石油，增加使用再生能源。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携带式空气净化器让你随时呼吸新鲜空气。另外，为什么有人会从恐惧中获得快感？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环境污染，从肮脏的空气到浑浊的污水，每年至少要害死900万人。这是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最新公布的研究结果。现在，乔治亚州的两位企业家发明了携带式空气净化器。他们说，这种产品可以让你随时呼吸到清洁空气。
在任何大城市中，人们根本无法躲避排气管中排出的一氧化碳、臭氧和其他污染物，尤其是行人和骑单车的人。但是一种新出现的可携带净化器能够改变这种局面。
可以想象啊，你在骑车时带上特里佩克斯这种过滤器，吸进去的就是凉爽新鲜的空气，而不再是有毒空气污染空气了。再比如你在街上散步，再也不用担心仅仅由于呼吸就能造成自杀的后果。使用这种过滤器，保证你肺里都是新鲜空气。
巴丑卡吉泽以及拉沙库万塔里尼为对抗空气污染，研发出了特里佩克斯空气净化装置。库万塔里尼说，他们受到自然界以及光合作用将二氧化碳转变成氧气的方式的启发。
我们喜欢树，树内部的处理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因此我们试图重现这种过程，看看树是如何净化空气并增加其他矿物质的。
这种过程的关键就是一个可装卸的过滤装置。他们的宣传影片告诉观众如何使用。呼吸科专家丽萨·格德迪士利威说，这真是个好主意。
我们还不了解它的结果如何，是否能长久使用，可能需要长时间检验，但无论如何，这种观念本身是非常好的。
不足之处是，你戴上这种净化器之后就不能说话了。
虽然喜新厌旧没有什么错，不过也有不少的人偏偏喜欢老玩意儿，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喜欢旧货的独一无二和其中的故事。那就让我们一起到田纳西州的一家古董店去逛一逛。
古董鉴定人康尼苏·达文博尔说，寻找我们的历史是购买旧货的部分意义所在。
我们收集和珍藏，想要拥有或者找到那些让我们想起童年甜蜜时光的东西，那些时光主要与祖父母在一起。
美国的公路和小道两旁常常有像112古董购物中心这样古玩店集中的地方，商品也不断变化，五花八门。利塔里德从事古董生意已经有20多年了。
What people are buying when they buy an antique?
人们买古董买的是某种记忆，买的是祖母家里或是姨老萨利家中有过的东西，或是他们在博物馆中见过和喜欢的物件。
而买古董的大多都是年轻人。
50岁以上的人不再大量购买了，我想看来是因为他们想要的大部分都有了，所以他们更有选择性。年轻人要装饰住房等等，所以他们在寻找自己在杂志上看到的东西。
他说，电视节目和有关自己动手的杂志推动了古董市场，因为很多古董可以改为他用。
我认为人们喜欢自己动手制作，希望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不一样。
古董购买者罗珊娜·康尼特认识到古玩店商品的演变。
是的，我认为他们提供的更多的东西是被回收抢救出来的，或是我认为可以重新利用的。永远都不知道自己会淘到什么，总像是一种寻宝游戏。
离开古董购物中心，沿着洲际高速公路向前开，不远处就是一个名叫甜蜜收获的商店，店里出售的都是可以改用的物件。
有人把它叫做古董店，但这肯定是废品店。我刚开业的时候带来了一些东西，打算制成后卖掉，但是我发现人们购买我本来想要利用的所有材料， 生意就这样做起来了。
独立的古董商们把昔日的珍宝或者陈年的废品转到新主人手里，这也是美国经济的一部分。
所以你不能低估了人们为了完成某个项目可能正在寻找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能是淘宝的对象，而这正是我们所提供的，什么都有一点。
根据史蒂文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最新恐怖片《小丑回魂》，在首映的周末就创下了1230万美元的票房纪录。不过，在真实的生活里，碰上恐怖的事情并不好玩。那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的去看恐怖电影？为什么在万圣节的时候去参观鬼屋，或者去尝试一些惊悚的体验？也许这项新的研究会带来答案。
是《小丑回魂》里的小丑潘尼怀斯，还是《德州电锯杀人狂》里的人皮脸让你噩梦不断？不管是谁，影评人士说，优秀的恐怖片都有持久和强大的魅力。
人们常说，他们小时候看过的电影至今都让他们心惊胆战。
脑部扫描中的红色和黄色是杏仁核部分，当我们受到惊吓时，杏仁核开始活跃。
这个部位非常迅速地发现威胁，然后通过 HPA 中枢及下丘脑和脑垂体线发出信号，然后我们的整个应变系统都动员起来。
你感到害怕，或者用科学术语来说，
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还有多巴胺，当你体内瞬间大量产生这些激素时，你的身体会有同时产生这几个反应，即瞳孔放大、手心开始冒汗、心跳加快，这就是你的对抗和逃跑的反应。
这个实验通过向身体发出温和的刺激来模拟恐惧反应，这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那人们为什么会去蹦极跳、参观鬼屋，或者去看恐怖电影来体验短暂的恐惧呢？
重点是特定条件。如果你潜意识地知道你很安全，没有真正的危险，不会死，那么你的身体系统反而可以利用这些神经递质和激素的冲击来享受自然快感。
有的人可以把恐惧感放在特定的条件下，在安全的前提下体验恐惧的快感。
如果你是那种人，那就表示你能够很好地利用荷尔蒙和神经递质释放，从中得到自然快感。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从恐惧中得到快感。一个可能性是杏仁核和前额叶皮质不能沟通，那样不管前提是不是安全，他们的脑子都无法承受恐惧。
有多久没有听过用歌声来讲故事的温馨老歌了？节目最后，英国摇滚歌星 John Waite 来到我们的演播室，他的单曲《Missing You》一度称霸英美流行歌曲的排行榜。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首经典歌曲。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叶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No matter what my heart might say, there's a message that I'm sending out, like a telegraph to your soul. And if I can't bridge this distance, stop this heartbreak over love, I ain't missing. Since you've been gone away, I ain't missing you at all. No matter what my heart might say, I ain't missing you at all. I can lie to myself these days, I ain't missing you. To
在本期的英语盾节目中，我们将首先回顾二战期间美国空军对缅甸战区的空中支援。我们随后将前往关岛，了解一下那里的自然风貌。关岛不仅战略位置极为重要，景色也很迷人。在节目的最后，美国防长马蒂斯将亲自为我们解释他的个人呼号为什么叫混乱。
珍珠港事件爆发两年后，约瑟夫·史蒂威将军开始执行已经拖延了很久的开辟通往中国的陆上运输线计划。史蒂威手下有几个美国步兵师和美式装备的中国步兵师，他率领这些部队前去迎战日本帝国陆军，并试图将他们赶出缅甸。
我是运输机驾驶员，任务是向史蒂威的部队运送援助物资。史蒂威完全依赖我们第十航空队给他们运送弹药、药品、服装和食品。史蒂威手下的官兵缓慢而稳步地向日军阵地推进，同时还要在地面上标出空投区域。一支部队的进展完全取决于飞机副驾驶的空投手势。斯特拉特迈耶将军警告五角大楼说，我们能向任何进入缅甸的部队提供补给的唯一方法就是空投，所以史蒂威从利多向南发动攻势时，他的前进部队得到了空中补给。我们的物资投放人员提高了投掷炸弹的准确性。在过去一年中，纳加山脉丛林覆盖的山岭上，那些孤独的空中警戒哨所能否生存，就取决于我们瞬间做出的空投决定。空投和东部空军司令部的成功配合，使得缅甸战役得以顺利展开。
中国远征军推进到胡康河谷，那是场最有雄心的战役，它处在狭窄空投地段的尽头。可是史蒂威还是勇往直前，他面对的障碍是丛林和敌我双方的伤员。迅速撤离伤员可以加快战役进程，让战役从几年时间缩短为几个月。可以怎样才能迅速地把伤员从丛林中撤出来呢？
在中缅印战区，我们用一架绰号空中吉普的飞机解决了运送伤员的问题。它既是一架轻型运输机，又是架医疗救护机。运输机能够从简易机场起飞，而且由于保密，起降非常灵活。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十架由军事驾驶的空中吉普运出了700多位伤员。史蒂威的伤员一上飞机，最后机会号运输机就准备起飞了。
缅甸战役充分利用了空中优势，使用的不仅仅是运输机和轰炸机，还有数量巨大的空中吉普。十多万人的部队经常得到补给，还搭乘飞机撤离。最终，盟军将敌人赶出了缅甸。
阿瓜尔或者阿瓜山凹，不管你怎样称呼它，这里是关岛无可争辩的最佳自然胜地。最初的10分钟旅途很容易，当你经过这个巨大的蓄水池，就全都是下坡路了。 下坡路比较陡的地段设有安全绳索，无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道路可能会很滑，所以最好穿一双你不怕弄脏的好鞋。但不要因为路滑而畏惧，你一旦下到底部，就会感到不虚此行。最开始的30分钟，使出一半的劲儿就可以了，但这还是要取决于个人的体力。
Some things to know.
旅行须知：如果要经过私人领地，征得主人同意是有礼貌的行为。路径适合儿童行走，但最好有成年人陪同。水边徒步时要注意水流、坚硬的石块、珊瑚和水生生物。推荐旅行物品：质地良好的旅行鞋和水中防滑鞋、防晒霜、驱虫剂、饮水、零食、潜水镜、攀岩手套、一条毛巾和爬回山顶的决心。请记住，不管一次旅行看起来有多容易，一定要注意安全，做好准备，并带上要好的伙伴。
And always take a buddy.
众所周知，我的专用呼号从来都是"混乱"这个词。当我在莫哈维沙漠当海军陆战队团长时，手下有7500名海军官兵和陆战队员。那时我们无事可干，就在沙漠中开炮，进行实弹演习。我经常有好的想法，至少我认为他们是很好的想法。一天，我走出作战处处长办公室的时候，看到他的白色墙板上写着“混乱”两字 ，chaos。我说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我们都很好奇。他说。哦，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个。当然，他越这么说，我就越想知道。我继续追问，他才吞吞吐吐地说，意思是上校总是有卓越的解决方法。女士们、先生们，我知道他是在说反话。不管我怎样热情地推销，他们不可能认为我所有的想法都那么卓越。但我喜欢手下这帮不敬的军官们如此称呼我的想法，所以就把混乱当成自己专用的呼号了。
川普总统即将开启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川普将于11月8日抵达北京，这将是川普对中国的首次国事访问，也是川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第二次会晤。川普此次亚洲之行，特别是北京之行，对美中关系带来何种影响？美中关系是否会达成新的战略定位？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李成博士日前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专访。
今天呢，想跟你聊一聊，主要是围绕着这个川普总统马上要到中国访问，然后呢想主要的谈一谈这个美中关系，还有川普总统的这个对华政策。所以第一个问题呢，让您来对美中关系目前的这个现状，还有川普总统的这个对华政策做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评估或者叫评价。
川普上台以后呢，美中关系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那个他最初的时候呢，是以批评中国、指责中国包括跟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打电话等等，似乎在挑战着中国的红线。当然，关于这个呢，个人呢可能有不同的解读，每个人都有不同解读。我的解读呢，他呢这个是他本身是有意的，战略性的，使他处在一个比较好的地位。怎么样好的地位呢？第一呢，就是他想告诉美国人呢，他是对中国呢是比较强硬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通过这个呢以后呢， 来给中国施加压力，一个是给美国人民作为他是一个维护美国利益、美国优先，让美国更伟大，这是他最主要的竞选的口号。而同时呢，通过这样一个一个战略性的地位呢，来使中国呢也能够进一步的妥协或者开放或者跟美国合作。现在看来呢，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因为他后来就发生了很多戏剧性的变化，而且他是个商人，他把所有的筹码都放在一起，包括台湾、南中国海、贸易、朝核问题，哪个最重要，哪个次重要，哪个最不重要，应该说我们现在是很清楚的。那个，所以呢，这是他本身的一个战略考虑。然后呢，就非常出人意料的，在四月份的时候呢，就请习主席呢到这个海湖庄园呢进行会谈，这是非常高层次的，他们两人呢又谈了很长时间。在这次访问当中呢，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人建立了友谊，尽管有人说了这个友谊呢可能长不了，或者有人也怀疑这个友谊，两个国家都有，但是呢从我的观察来讲呢，确实呢两人呢有非常好的一个好感，同时呢也说了很多，像特朗普说了说了默契，特朗普甚至说呢习近平是伟大的领袖等等领导人，所以呢这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次呢在他就职的第一年又到亚洲去，而这亚洲之行的最主要的一站呢当然是中国，其他呢只是辅助性的，如果没有中国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来讲他可能不会有这个亚洲之行，因为美中关系呢如果好了，对两个国家领导人对两个国家呢都有利，但是如果出了问题了以后呢是很难想象的。当然特朗普呢他最关注的是两个问题呢，一个是朝核，一个是贸易，当然这两个都有一定的难度。那个又回过头来看美中关系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两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交接和交往，包括教育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旅游业的发展，包括贸易上面的这个互相的就是密切的紧密的关系，包括在战略问题上面，在朝核问题、在伊朗问题、伊朗核武器问题或者是反恐问题上面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但同时呢又可以说呢，在两个国家呢还是有对对方呢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担忧或者是很多的批评，最著名的就是一个中国威胁论和美国阴谋论，这两个呢并没有消失。当然呢好在呢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呢应该还是希望两国关系能够往健康的、积极的、有成果性的一个这样一个双边的关系来发展。
李晨教授，这是一个对这个美中关系还有这个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这样一个总体的这样的一个评价了。刚才你也提到，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实际上在当选之后和上任之初，可以说这美中关系还是经历了一番的这样的比较波折也好，或者是起伏也好，但是呢很快就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川普总统呢和习近平主席在海湖庄园举行了这个首次这样的一个会晤，是在四月份上任以后不久，而且呢是让习近平主席非常有面子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举行了这样的一个峰会，而且多次的这个公共场合称赞习近平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比如说特别是在朝核问题上做了很多努力等等等等。那么在您看来，到底是什么原因或者是什么考虑使得让这个川普总统对于中国的态度，或者是说对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一个态度可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大转弯这样的一个
这里边呢有的是变化，有的呢是他故意为之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商人，他当然知道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在世界经济这个整个事务当中所占的比率，而且呢尤其是在美国的很多事情当中，包括贸易撤资，包括美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包括美国需要外界的投资等等，也就是如果合作的好呢，它可以两个国家都可以弥补各自的问题，如果处理的不好呢，将会是整个世界的安全啊和贸易都发生很大变化。但对另外有些问题呢，它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包括对朝核问题的严重性，他可能一开始呢并没有意识到这样，所以更多的也就了解了中国的立场，他比其他总统呢可能更多的了解中国的立场，这是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再有呢就是实际上有的人认为呢，现在的问题呢并不是一个中美的贸易撤资是次要的问题，最主要问题是市场准入或者知识产权。实际上过去美中关系在经济方面有个三块，这三跟三个 主要的领导人有关系，是三个不同的部长那个成员有三套不同的重点，所以呢，他始终是在这方面呢，是在想哪一个最好的切入点来跟中国是得到这个经济贸易上面的优势，所以呢，他是在变化过程当中的，而且呢，他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他自是我行我素。而在同时呢，中国呢可能也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面呢，既然请他来访问，一定要有一些成果，而且呢。习近平主席也讲到了中国的这个蛋糕呢要把它做得更大，如果他们真正能够把蛋糕做大，因为两个国家市场都很大，同时呢中国呢也可以通过跟美国的这进一步贸易的这开放和交流，同时呢来倒逼中国的央企的改革，当然这是一种只是也许是我们这个想象，也许呢中国会有很多阻力，尤其是当中国变得强大以后，但是也许呢这里边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不仅怎么样，每个国家不能够闭关自守，中国呢是得益于跟这个全球的经济化全球化，而且呢美国呢还是世界大经济大的实体，所以呢这方面的合作余地应该是有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呢这次访问呢是不是在中国有些问题上面呢会让步会妥协，或者会在很多方面呢就更多的意识到贸易呢保护主义呢不管是一个国家的还是整个全球范围呢都不应该是两个国家所追求的，这对中国是这样，对美国也是这样。
我们再来说这个川普总统马上对中国的这次访问，这是他上任第一年内就对中国的访问，也将会是和习近平主席的第二次就是峰会了。白宫啊在前几天的时候就曾经有人问到的时候呢，就是说白宫的表示，就是说川普总统这次访问美中双方呢不会有第四个公报出来，这一次川普总统到北京访问以后会不会给美中关系就双方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正式的官方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现在呢并不是特别清楚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重新的定位，当然呢应该说呢可能第四个公报呢是不会有，因为美国官方呢已经说了，所以呢这除了刚才讲的朝核问题和贸易问题，实际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美中关系的这怎么发展的，它是不是能够改变目前的在国内的这种对中国的这种抵触情绪，然后更多的看到我们把中国呢应该更多的作为朋友，就是不会作为敌人，也许是一个竞争的伙伴，所以这个定义怎么来做，当然特朗普呢不完全在乎这些东西，而且呢这里边到底有没有这个概念呢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他对他来讲呢这个访问呢能够也许给他对中国有进一步的了解，也许呢他通过一种非传统意义上的一个媒体来悄悄地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这是有可能的，但这里的突破口，这突破口应该就是还在贸易上面，他能够得到实际的谈判的结果，如果他能够取得这样一个共识，能够在国内的大的企业中小型企业当中都有一定的人呢认为这个访问呢是对的话呢，这就是很大的成功。那进一步来讲，特朗普呢他的外交政策呢跟奥巴马不一样，他实际上呢是希望跟中国合作的，是不是能够有一个战略性的重新的一个布局和思考一个框架，目前来看呢并没有，因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特朗普呢以他个人的特点，他可以不顾很多人的反对，包括他自己下面的很多反对，会我行我素这个我行我素是不是带来一些令人非常惊讶的或者惊喜，这个呢有待于观察，因为呢你可以想象中国的一定会非常热情来欢迎他，他会感觉到在中国呢可能在美国更快乐一点，由于他目前的美国的本身的一个困境，这些呢都是不难理解，但是呢目前来讲呢，美国的很多利益集团是不看好中国的，美国的媒体呢既反特朗普又反中国，但是整个的国际环境，整个的美国的国内的政治环境对中国的看法都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想象力来看怎么来使这个访问呢能够真正的对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对两国不仅是两国首脑还有两国各界呢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让那些什么中国威胁论啊美国阴谋论啊这个继续发展，然后呢使两个国家呢是面临了很多非常棘手的甚至非常可怕的这个冲突，所以呢这个呢也是第三个方面，这个也许是用我们来讲英文讲的是不 tangible 的，不是你是抓不到摸不着的，但是这种感觉这种看不到的这个影响力都可能起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突然间想到美国我们有这么多的敌人，难道还要把中国当作敌人吗？对中国来讲，美国真的是
想要把中国事情搞坏吗？美国这么多的很多美国人对中国的批评，也许他们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是出于尊重，而不是出于就是看不起，就是贬低你或者是其他。如果这种思维方式能够有通过一个举措、一个篇演讲能够来改变的话，这并不是没有可能的。但是呢，目前来看呢，阻力是很大的，困难是非常非常大的。当美国看到中国是那么保守的，这个很多很多的控制啊，很多的媒体的控制啊，对网络安全的这种法律呢影响很多人啊，中国知识分子呢就觉得对政府的批评非常厉害啊，这个民间组织不能幸福发展，你怎么能说美国人会对中国有很多的好感？当中国人看到美国是这么是排外啊，或者是目前国内问题这么严重啊，而且把所有的东西都指着中国，这怎么能是让中国人觉得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愿望是良好的？要在一定程度上讲呢，希望能够改变这种以往的尝试性的观点。
好，感谢李成教授。
好，谢谢，
谢谢。
Is it formal? I'm gonna cut you.
传统不属于美国，即是简明美国国会。
去年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访开始，那么今天在会议上，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了，
他也否认调查是我们的检察官
他说出的，那么
他强烈的观点，说什么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
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青少年。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听证会。
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收看《观察》。
我是林江，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樊东宁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樊东宁。中共19大结束之后，台湾代表卢立安所引发的效应持续延烧，在北大念书的两位台湾学生公开表示他们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台湾的陆委会说这可能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最高可处台币50万元的罚款，引发各界的热烈讨论。而在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展开亚洲之行，依序出访日本、韩国、中国、越南、菲律宾，并将出席亚太经合峰会 APEC。 究竟川普政府的亚太战略为何？即将登场的川习会又对台湾有何影响？海峡论坛邀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敬请锁定本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11月4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